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今天在这里我们请到于丹白牧师来和我们分享圣经路加福音二十章当中的经文。
现在我们来思考一下路加福音二十章前半章，前半章内容大概讲什么呢？就是说到有一天了，耶稣在圣殿里面教导人宣讲福音。我们相信呢，耶稣在讲到时候常常讲的都是悔改的真理，就是耶稣所讲福音的基本内容。到时候呢，众祭司长、经学家和长老上前来对他说，告诉我们，你凭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这些事呢，当然是讲耶稣到处传道啊，做了很多事情啊，特别是讲现场这个时候，你凭什么权柄在圣殿里头教导众人？这个查问呢，是有他的背后的理由的，因为当场在圣殿里面有权柄的人是谁啊？
祭司和法利赛人吧，经学家。
祭司是理所当然的带领者了，是吧？你可以随便，我是牧师，我跑到别人的教会里面进去就讲道，你就不问一下人家的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或者说信徒的领袖，那没有允许你去讲道，你就跑去讲了，可以吧？当然不可以，是吧？他们用这种观念来看耶稣嘛。我们现在练圣经时我们就知道了，圣殿里面最大主人不是法利赛人，不是那些祭司长，是谁呢？是神，是耶稣。我们知道圣殿的主人是神，是耶稣。那当时候呢，他们就觉得耶稣只是普通人嘛，就是个会讲道、有群众跟着他的一个普通人，就他们就说，你凭什么权柄能够在圣殿里面能够做这种事，教导这么多人呢？这个回应方法有点难度。耶稣回应说，我凭上帝的能力，那这一句话不是结束了吗？是吧？
对啊，
你又知道这个就是其实个试探。你假如说我凭着上帝能力很正常的很标准的，你跟我今天不用的答案，但是耶稣知道，假如耶稣说我的权柄从神而来，马上祭司长跟那个法利赛人解经学者文士他们就会跟进另外一个问题，问耶稣，那你怎么证明你权柄从神而来吗？就好像耶稣在面对魔鬼试探的时候，魔鬼也用很多圣经来试探耶稣，要耶稣跟着他的话来回应，但是耶稣每一次回应的时候，他没有跟着魔鬼的话来回应，他跟着神的旨意，用神的话语来回应。所以耶稣也是一样。那这个时候呢，当经学家的祭司长问他问题的时候呢，他反过来问，就是说，你们心里面觉得我的权柄从哪里来？其实这个答案就是这样。但是呢，他讲的时候呢，借用了当时候他们很熟悉的一个当代的人，就是施洗约翰的个案来问他们。那你们说施洗约翰时候呢，不是很多群众跟着他吗？每个人要听他讲道吗？每个人就去到那边受洗吗？你觉得约翰的权柄又从哪里来呢？既然你能这样问我的话，我相信你的问题也同样会问施洗约翰了吧。那我们知道了，那耶稣这个时候呢，施洗约翰已经死了。他问他们说，施洗约翰他到处讲道，这么多人跟随他，权柄从哪里来呢？难道你们都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吗？那他们就自己商量之后就知道这个问题很难答， 为什么呢？答案只有两个吧。第一个就是他的权柄是从人而来，第二个答案是他权柄从神而来，对吧？假如他回应耶稣说施洗约翰的权柄是从人而来呢，现场很多在听耶稣讲到人，很多都是从前跟随施洗约翰，可能也受过施洗约翰洗的一些人，而且呢大部分他们人呢在圣殿里面听耶稣讲到人，我相信呢都相信施洗约翰呢就是一个先知从神而来的。假如他说从神而来的，他们这些人就会对这些祭司不客气了。假如他们说另外一个答案就是说施洗约翰是从神而来，那就问题来了，既然他从神而来，那为什么他讲道人不听呢？这个问题基本上面同样的能够应用在耶稣身上，只有两个答案。耶稣在圣殿里面讲到，耶稣教训众人，耶稣宣讲神国的福音的权柄是从人而来还是从神而来呢？只有两个答案嘛，所以只是个选择题的问题。所以当时候的祭司就知道了，假如他们回应了耶稣之后呢，其实间接的替耶稣回应了他们刚才的问题，明白了吧？好了，然后呢耶稣说你们明明有答案，两个答案选一个你都不选，你还在问我， 那我就不答你了，因为你知道你问我的问题其实也有你们心中的答案，只是你不愿意选择而已，是吧？所以耶稣的权柄从哪里来，其实答案在每一个人的心的当中，相信他的人就从神来，不相信他的人就从人而来。你这个答案不是耶稣回应你，是你能不能回应你自己。那耶稣听见他们这样问回应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就装着好像不知道的样子，因为现场有两类人嘛，一类人就是圣殿里面正在听耶稣讲道的人，另外一类的就是祭司长、文士、经学家、长老两帮人嘛，一个想要听的，一个就想要来挑战耶稣的。耶稣虽然这样回应了那些来挑战他的那群人，但是现场还是有他听他讲道的人了，他们需要一个正确的答案。下来为什么耶稣讲葡萄园故事的比喻了？葡萄园故事的比喻好几个，其中这个版本呢有另外的教导的内容的。
好，那我们大家来打开圣经，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20章，从第9节开始。路加福音20章的第9节开始，新译本。于是耶稣向众人讲了这个比喻：有一个人栽种了一个葡萄园，租给佃户，就远行去了很久。到了时候，园主派了一个仆人到佃户那里，叫他们把葡萄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佃户却打了他，放他空手回去。园主又派另一个仆人去，佃户又打了他，并且侮辱他，也叫他空手回去。于是他又派第三个去，佃户把他打伤，赶他走了。葡萄园的主人说，怎么办呢？我要派我的爱子去，也许这一个他们会尊敬的。佃户一看他，就彼此商议说，这是继承产业的，让我们杀了他，那么产业就成为我们的了。于是他们把园主的爱子推出葡萄园外杀了。主人要怎样对待他们呢？他要来除掉这些佃户，把葡萄园租给别人。他们听见了就说，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事发生， 这就是路加福音的第二十章，从第九节开始，一直我们看到第十六节的经文，是新译本的。
十六节啊，原主回来又怎么样呢？圣经说，他要来除掉这些佃户，把葡萄园租给别人啊。耶稣讲这两句话，讲完之后啊，现场的听众他们听见了。这怎么说？
他们就说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句话在整段经文里面是最重要，我觉得是，
因为不太明白，他们害怕。
那他们讲这句话的是说，刚才耶稣讲这个比喻是吧，他们说千万不要这个事情发生，是指什么呢？假如是讲个故事，千万发生发生什么，进去看这场电影，电影最后发生什么事情，最后结果怎么样，我管他的，看完电影我就走了嘛，故事讲完我听完都是睡觉了吧，是吧，跟我没关系嘛。这个不是跟他们 没关系，他们发觉这个是跟他们有关系的，他们完全明白这个比喻的内容。事实上面，在当时候听耶稣讲比喻，这些人的过去，他们的民族的历史里面发生过的事，所以他们听出来啊。好，首先呢，我们知道葡萄园呢，对犹太人来说，他们很清楚圣经神话与律法书诗篇告诉他们，葡萄园就是指以色列人。好，我们看两处经文很简单了。第一处经文就是诗篇八十篇八节到九节。
诗篇八十篇的八节，你从埃及带走一棵葡萄树，你赶出外族人，把这树栽上。九节，你为他预备了地土，他就深深扎根，充满全地。
那所以诗篇里面八九节是很清楚的，神从埃及地带走几十亿棵葡萄树，来到特别为他预备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指迦南美地啦。他栽种在迦南美地里面，他们一直生长生长生长，越来越壮大，最后的爬门整个迦南全地了。我们说嘛，每一个国家有一种的动物植物来预表他国家的形象，那葡萄树就是预表以色列人。所以当耶稣讲葡萄园的故事时候，比喻时候，每一个人都知道他在讲以色列的国家。那个比喻当中说，葡萄园的园主打发他的仆人去，他仆人是谁啊？就是他的所差派的先知嘛，又跟这些负责这个葡萄园里面的人来说话嘛，我带你们出来，是我栽种的，你们现在生命的果子的成长的果效怎么样啊？能给我看吗？能交你们的应该要交出来的果子吗？生命的果效，那你可以知道了，那些仆人就是神差派去的先知，在旧约里面很多很多先知，神差派的去跟以色列人、跟犹大君王、跟国民讲话，他们怎么反应啊？当然有一些是听的，但是很多时候，大部分他们都抗拒神，他们都离弃神，还把神的仆人呢迫害。特别耶利米啊，流泪的先知是吧？整天都在哭，为了他的以色列人在哭，你知道受很多的痛苦。以赛亚先知也是受到很多的抗拒。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五章吧。
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节开始，我要为我所爱的唱歌，这歌是关于他的葡萄园。我所爱的人有一个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把园子的泥土挖松了，剪去石头，栽种了上好的葡萄树，在园中建造了一座守望楼，又凿了一个榨酒池。他期望结出好葡萄，却结出野葡萄。
好，你看到吗？以赛亚先知神用他也说了这个比喻，葡萄园的比 玉不是耶稣第一个来想到的材料，
所以是以色列人很熟的，他们一说就知道。
你留意一样事情哦，当你念新约耶稣用葡萄园来讲比喻时候，你回去念旧约，特别念以赛亚书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觉好像耶稣在旧约讲到一样的。耶稣就是道成了肉身，那位神的弥赛亚，他在旧约时候已经跟以色列人说了，已经差派先知以赛亚去说了，从前他说过一遍了，他道成肉身来跟他们再说一遍，面对面。那些人听耶稣讲的时候呢，感觉到这好像是在旧约的版本，耶稣在新约的耶稣的口中跟他们再讲一遍，
就身临其境的听一遍。
对，
嗯，
最后一句话他们听出来什么呢？耶稣所说葡萄园的园主怎么样，他要来除掉这些佃户，把葡萄园租给别人。这句话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葡萄园就没了
啊，葡萄园没了，还是租户没了，佃户没了，
就是不再是以色列人的了，这等于呢他是灭亡了。对现场来听人，他们清楚知道，过去以色列人犹大帝国，他们一次又一次的灭亡，被掳到外邦，最后呢放回来重建之后呢，还是在灭亡。他们现在灭亡在谁的权柄底下？
罗马，
罗马帝国权柄底下。他们知道假如这个事情再发生的话，他们连这个仅有的这群这么少数的犹太人都可能等于什么给拿走了，
所以他们才听见了很紧张。
所以说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哦、
就是这个意思。他们听出来了、
嗯、
不会吧，灭亡了一次回来了再灭亡一次，现在又再灭亡一次。犹大国给谁灭掉的？给巴比伦嘛。巴比伦之后呢，波斯嘛，那波斯就把他们放回来嘛，跟着马上是什么希腊了，希腊帝国又兴起了，又改变了他们在这里的命运呢，最后又什么呢，变成罗马了。所以不同的民族兴起来都对犹大人有不同的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所以他们知道不能再这样了，不要，千万不要发生这样，所以他们就很怕。所以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呢，现场的人听见千万不可、啊、现场的人包括谁啊？我们刚才从第一节念到，我们知道了有在圣殿里面听耶稣讲道的人，也包括了什么众知识
经学家、
经学家群众的领袖了，长老，他们都很紧张。耶稣想讲好一点，大家可以回去睡觉了，没有，耶稣就停在这里。你们紧张，他就达到他的目的。紧张的态度呢，有两种，一种就是想办法改变你们的人生，重新的回到葡萄园的园主那里，是吧？第二种是什么？有什么机会把葡萄园主要杀了，是吧？耶稣没继续下去讲，反而跳去讲另外一个比喻。刚才那个比喻是耶稣自己设计的，但是有根据，根据以色列人他们的背后的文化，他们用葡萄树来象征他们的民族、啊、但是这个下面这个比喻呢，它是引用旧约里面的比喻的。好，他怎么说呢？他马上下去把那个比喻啊，突然之间改变了，成为另外一个比喻的内容。耶稣看着他们这么紧张啊，看着他们这么惧怕的时候，就说了，那么让我来再讲另外一个比喻，大家都很熟的。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哈，诗篇里面这样说，建筑工人所砌的石头成了房角，
房角的
主要
石 头、
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那么这句话在哪里记载呢？耶稣说我们的诗篇里面曾经讲这句话，那诗篇哪里讲这句话呢？诗篇118篇22到23节，
118篇22节至23节，建筑工人所砌的石头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这是耶和华做的， 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
这两节经文呢，就是耶稣本身在这里看到他们很紧张，千万不要发生这种事时候，突然跳了另外一个比喻，他借着诗篇啊，好像说你们不要紧张，我再讲个比喻啊。诗篇这样讲，他这种讲道方法很厉害，很互动，马上向常人跟着他来走的，你看到吗？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的想象，耶稣停顿一下，让他们来思考。我们看诗篇118篇的时候，就发觉匠人所弃的是什么意思呢？放弃的，就说原来啊，一个建筑的工程师，建筑的一个技术工人呢，他建要动房子的时候呢，他首先要考虑，先找一块最重要的石头，这个石头呢放在一个相当好的位置。建筑工人呢，那他怎么选择呢？他就是可能找到石头之后呢，就把这个石头呢收理一下，把它找到它的尺寸大小跟他所需要的完全一样，他才能放到那个地方来建造他前面要建造所期盼的那个房子。诗篇怎么说呢？那个来建造房子的那个人啊，我建造一个我想要建造的房子，但是又选择一个房角石，这个哎呀没用，不适合用，就放弃了。但是当每一个人都放弃的时候，发觉原来神早就已经选择这个石头，这石头不是从人的眼光来选择的，是从神的眼光来选择的。神选择这个石头呢，而且成功的建造好神要建造的房屋。犹太人看这个怎么可能是弥赛亚呢？神把一块石头放在那个地方，为了重建他的子民。
有一朵云彩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